Sound On。
要理解人生需要往后看，要过好人生必须往前看，而要找回真实的人生可以向内看。
嗨，欢迎来到我的森林，我是很可爱又很可口的海苔熊。海苔熊心里话，在这里陪着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海苔熊心里话，我是海苔熊。开头的这句话是前几天我在社群上面偶尔滑到的，前两句是奇克果的名言，然后最后一句是我加上去的。为什么会加上这句要回到真实的人生可以向内看？我不知道大家跟着我一起读童话到现在有什么感觉，就是我经常觉得我们在读这些故事其实是一个向内看的过程，就是打开对无意识的邀请，就是你不是什么事情都要把自己抓得紧紧的，好像任何事情都要立刻有一个解答的感觉。然后当你稍微放松一点点的时候，反而有些东西就会慢慢像是你放在冰箱里面的那些可能是牛肉汤啊，或者是猪肉汤啊，隔天就会浮出一层油来。天哪，为什么会想到这个比喻呢？但就是像这样，就浮了一层东西上来。那我们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其实就是常在我们平常去日本旅游或者是日本文化当中很常会看到的一个面具。这个面具叫做火男的面具。讲火男大家可能没什么印象，但我描述一下这面具的样子，大家可能就可以理解了。这面具呢是一个眼歪嘴斜的男子，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然后他的整张脸外面包着一个头巾，好像要在吹一个什么东西一样，通常会放在炉灶的旁边，或者放在日式料理店的挂在墙上，然后有的时候可能会放着一个男性的脸跟一个女性的脸。好，男性的脸叫做火男，女性的脸叫做阿龟啦，就是乌龟的龟，阿龟。然后阿龟的脸就是有点鼻子小小的，然后脸大大的，超级大，这样子很有趣的这张脸。那如果大家真的很想知道长什么样子，就上网搜寻一下。这个火男的脸呢是非常滑稽逗趣，然后又有点有趣的脸。他其实在去年的鬼灭之刃刀匠村篇里面的刀匠脸上都会戴着这个面具。那这个面具到底是啥呢？它的传说又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就会跟大家分享这个有关于火男面具的传说。它其实也是一个向内看的传说故事。那它乍看之下是一个逗趣的面具，可是实际上里面却藏着一个我觉得蛮悲伤的故事。然后它不只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它也是一个往内心深处挖掘的故事。好，那大家可以找一个舒适的地方坐下来或躺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火男的故事。从前从前，有一个老爷爷在山上砍柴，他偶然发现了一个隐蔽的山洞。老爷爷担心下雪之后有打猎的人会不小心掉进去，于是他用砍下的木柴临时堵上洞口。第一天堵上洞口之后，发现洞口还在。第二天再堵上洞口，发现洞口还在。连续三天洞口都没有被堵起来，不论放进多少木材，洞口依然在那里。就在这个时候，洞里面突然走出了一位美丽的女子，她邀请老爷爷走进山洞，里面有她砍了三天的柴火，整整齐齐地放在旁边的架子上。房间里面还有一个白胡子的老翁，她也向老公公好好的道谢。在这个山洞里面，老爷爷享用了一道非常美味的佳肴，这是他这辈子从未尝过的精致美味。餐后，那位美丽的女子还送给老爷爷一个礼物，说是礼物啦，但是其实是一个孩子。美女从怀中抱出一个很丑很丑的小孩， 这个小孩不停地抠着自己的肚脐。老爷爷本来想要拒绝，但因为这位美女执意要把她赠送给老爷爷，所以他只好还是把孩子给带回家了。这个孩子在老爷爷回家之后，还是不断地抠着他的肚脐。有一天，老爷爷拿着火把去照这个小孩的肚脐，发现这个肚脐里面竟然有小小的金色的粒子掉出来，原来是金子做的颗粒。自此之后，他每一天都会掉三颗金色的颗粒。老爷爷他们家里面就因为这样越来越有钱，越来越有钱。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被老婆婆给发现了。有一天，老爷爷不在家，老婆婆贪心了起来，她想要更多更多的黄金，所以她不停地拿手杖去捅这个孩子的肚脐，结果孩子的肚脐破了，孩子因为感染而病死。老爷爷回家之后得知这一切，悲痛欲绝。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老爷爷还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相当难过，而这个很丑很丑的小孩，他因为知道老爷好难过，所以就托梦给老爷爷，叫爷爷不要哭，他叫爷爷做一个和他的脸很相似的面具，然后跟爷爷说：“爷爷爷爷，你把它挂在每天你都会看到的灶旁边，那你煮饭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我了，而且这样家里面就会兴旺哦。还有还有，我忘了跟你讲我的名字了，我的名字是火男。”老爷爷醒了之后，就按照这个很丑的火男所说的方式做，所以他制作了面具。这个面具表情又滑稽，然后又好笑，像是这个孩子生前的模样。他把面具挂在炉灶的柱子上，据说从此这个家庭就再次富裕了起来。而这个面具就是日本后来民间传说的火男面具。这个故事也传遍了周围的村庄，火男的面具也成为了带来财富和幸福的象征。人们纷纷都开始模仿制作火男的面具，希望能够像老爷爷一样得到神秘力量的庇护。这个是火男的故事。大家刚刚在听的时候，脑袋里面没有出现这个火男面具的样子呢？好，我第一次看到火男面具的时候，应该是在一个日本料理店里面，然后我印象最深刻是它有两个超大的鼻孔，然后鼻孔上面还有那种一根一根一根，真是特意画出来的鼻毛。我那时候就在想说，这个小孩他既然如果是个小童的话，怎么会有鼻毛这么粗又这么长呢？真是非常非常丑哎！他不能说是丑童子，不能说是丑的小孩，应该算是丑中年大叔了吧？其实怎么会叫丑童子呢？但后来想想也有点道理啦，可能这个丑童子经历了这么多年之后，应该也长大了吧？所以某种程度上面 也符合，也有点道理啦。好，这个火男的故事呢，其实是日本很多故事当中我们会常常看到的一个状态，就是说你做了一些事情，然后被召唤到了一个世界，然后这个世界里面你带回一些东西，然后这个东西可能会带来一些影响。大家可能最有印象的就像是我们之前说的这个浦岛太郎。浦岛太郎我们之前有一集有讲过嘛，浦岛太郎他去了龙宫，然后拿回了一个宝盒嘛。那为什么去龙宫呢？为什么千千万万人这么多人当中就选了浦岛太郎呢？那是因为浦岛太郎他救了乌龟嘛，所以他有点像是乌龟报恩。那白鹤报恩也一样嘛，为什么千千万人就选择那个年轻人或那个老爷爷呢？那是因为老爷爷或年轻人救了白鹤嘛。所以报恩系的故事往往是因为你做了一件事情，然后尤其是你帮动物做了一件事情，所以有好报。这是一种类型。那还有一种我觉得比较常见的是引诱的类型，比方说我们先前谈的黄莺之居这个故事， 就是一个人他砍柴砍柴，然后就遇到了一个房子，然后就被引诱，或者是你看到有一些童话故事，就走着走着，然后到哪里看到一个城堡，或走着走着看到一个树林，就是然后这树林里面住的某个女巫之类，就那种引诱型的，他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好事，他就是被引诱的。好，那还有一种类型呢，我觉得就是属于这个故事里面的类型，叫做奉献型的。你不是帮了谁，比方说在这个故事当中，这个山洞它并没有遇到什么危难，它也没有发生什么事，它就是一个洞而已嘛。然后你只是往这个洞里面丢这个柴火，那这有点像是日本的一些神社啊或庙宇，它不是会有那个奉纳吗？你可能会在里面奉献一些金钱，奉献一些财物。以前古老时代可能那些柴就是可以烧的那些柴火或者是盐巴都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东西，因为你要需要这些东西才能够生存嘛。所以当你奉献柴火或者是奉献盐巴或奉献一些食物，其实都是一个算是一种礼貌性的行为嘛。当你奉献了这个之后，那你可能就会得到好报。所以我在猜，可能是老爷爷他看似他以为他是塞的那个柴火进去洞里面是要堵住，可是实际上他被里面的人认为说他是奉献柴火。就像有养猫的人可能就会知道说，你平常这边照顾猫咪，然后照顾到有一天呢，他可能就从外面咬了一只死老鼠或一只死鱼回来，因为他认为说他要报恩，就是他奉献一个什么东西给你，这种感觉是一样的。好，所以这个奉献柴火或者是奉献东西然后得到好报，是在故事里面很常见的一件事。不过呢，这个故事我想要往下再多探索一点，就是它其实是一个跟山洞有关的故事。什么是山洞呢？我记得很久以前我们有讲过一个关于玻璃山的故事，大家可以往前去找这个关于玻璃山的故事，就是一个公主她掉到一个玻璃山里面去。那我们现在可以想象一下，这一个山洞它虽然不是在地底的洞，但它如果我们假设它是一个地底的世界，这个山洞是一个地底世界的话，这个地底有一个洞，然后人可能会因为打猎或下雪的时候我们不小心看到，然后就跌进去的话，这个洞将是多么的可怕。所以我们为了避免掉进去，或是为了避免被这个洞吸进去，我们会拿一些东西塞住它，然后这样我们就不会被吸到这里面去嘛，可以确保自己的安全。但奇怪的是，当你越是把这些东西盖住，越是把它挡起来，你越是会被吸引进去。就像老翁他在塞了这些木头之后，他还是被邀请进去了嘛。好，但我想要说的是，你看哦，就算你被请进去，就是我们一开始节目说的，我们必须往内看嘛。当你往内看，内在的世界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好像没那么可怕哈。里面住着三个东西，哪三个东西呢？住着一个美女、一个老翁跟一个小孩。那住着这三个东西，你跟他们讲完话之后，你会带回一个小孩。好。在和贺准雄的这一本《日本人的传说跟心灵》当中，花了非常长的篇幅去讲女人、老人跟小孩这三个东西吗？三个角色。那我看我能不能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说明这三个角色，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象征。好，我们用两代来想好了，就是爸妈跟小孩。这两代，你爸妈跟你自己的这两代的想象，两代之间的组合有可能爸爸跟儿子、爸爸跟女儿、妈妈跟儿子、妈妈跟女儿，总共会有四种组合嘛。假设我们以生理性别来区隔的话，爸爸跟儿子的组合应该就是阳刚性最强的嘛。如果我们单看生理性别的话，妈妈跟女儿应该就是所谓的阴柔性最强的组合。好，那其中爸爸跟女儿还有妈妈跟儿子应该是介于之间的这种组合，就是没有那么阳刚也没有那么阴柔的组合。好，那像我们刚刚讲的这四种组合当中呢，以和准雄的概念，他认为说像爸爸加儿子这种组合呢，他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理性的，很接近意识形态的部分， 就是我们很多按照这个世界要赚钱啊，资本主义的一些规矩啊，都是父子的这个状态。你会发现有男人在的场合，然后或者是父子在的场合，就很容易谈到说你的工作怎么样啊，然后我们企业要怎么规划啊，就往这个方向去。然后另外一端哈，大家可以想象这是竖线的一端，竖线的另外一端就是妈妈跟女儿。妈妈跟女儿在的场合呢，就比较容易谈到关系，就是哎，那你最近过得还好吗？然后你心情如何啊？然后最近大嫂如何啊？姐姐怎样啊？所以另外一端妈妈跟女儿的这一个端点，就会有比较多感情的部分。好，那么在中间可能就会出现的比较介于这两端的里面过渡的，可能有分成爸爸跟女儿，还有妈妈跟小孩这两个部分。好，所以从端点最左边比较像是感情的自然的这个状态，到最右边的像是偏意识的，然后或者是偏一些比较硬的，我觉得用这个字可能比较硬的状态，这条竖线呢就会是最左边是母女的这个组合，最右边是父子的组合，那中间就会是父女跟母子的这个组合。好，那我们把这一条线先稍微记得一下哈。那我们再回来看这个故事当中，他的这个组合很特别哈。所谓的老翁，我在这个山洞里面住的三个人嘛，老翁、美女还有这个丑小孩、丑童子，他其实是三个组合。包含什么呢？包含父女的组合，因为我们可以想象这个老翁跟那个美女可能是父女嘛，它也包含母子的组合，那个美女跟小孩有可能是母子。好，还有一个组合是老人跟少年组合，就是这个老翁跟那个丑童子刚好是一个老人跟少年的组合。好，我们先看前两个，父女跟母子刚好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这个竖线的中间的过渡。好，以上讲这么长一段，就是说这一个老公公他进入了山洞里，他其实是经历了某种过渡，这个过渡是让他从自然状态进到男性意识，或是男性意识进到自然状态，总是他从一端进到另外一端。好，也就是说如果你现在在一个非常讲究功利的、非常讲究权力的、非常讲究你一定要赚钱的、一定要做某些事情要有成就的世界当中，那当你要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你要变得比较柔软，你要能够去贴近自然、贴近人际关系、贴近一些比较温柔的东西的时候，你可能要往内看才有办法，要往内在世界去碰触那些老翁、美女跟丑童子。那因为这里面会有蕴含这两种组合。好，那有人就问说，哎，等等，刚不是还有一个吗？刚刚说有父女跟母子，他们是过渡嘛，我们透过这两个过渡可以去往内再看。那还有一个啊，不是还有一个老翁跟丑童子的组合，也就是老人与少年啊，那是什么呢？好，这个部分就蛮有趣的，就是说大家有没有印象，什么深夜的加油站遇见苏格拉底，或者是什么少年派的奇幻之旅、牧羊少年的奇幻之旅，就是这些童话，应该说什么，这些动画电影故事通常都是某个少年然后会遇到某个智者或某个老人、某个前辈，然后讲了某一番话之后他就会产生一些蜕变，有发现吗？没错，所以老人跟少年的组合呢，它其实是某一种蜕变的组合，或者是说我觉得它比较类似是某一种一体两面啦。何准雄的说法是他认为说，其实少年他有一点类似是一种反叛，然后不太喜欢自己，甚至是会做出一些很冒险很挑战的行为。那老人呢，相形之下是比较固执的、顽固的，然后墨守成规的，不会做太多调整的角色。 可是这两个角色摆在一起，你就会发现它很冲突，就是一方面不会做太多的调整，但一方面又会做出非常巨大的调整，甚至是很冒险的调整。好，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故事会把这两个角色摆在一起哈。当你把冲突的角色放在一起的时候，首先这个小说或这个故事它就有很多可看性，因为两个角色会互相打架嘛。那除了这个角色之间的可看性之外，还有一点就是，当这两个角色放在一起的这个 moment， 他们内心的许多部分会互相勾来勾去，就是童子就是一个小孩少年的这个部分，他可能放荡不羁的地方，会让这个老人会觉得，哎，我好像也有一点想要往这里去。然后这个老人身上的智慧，也有可能会吸引这个童子说，哦，原来是这样子啊。他可能一开始不相信，叛逆，觉得说怎么可能是这样？但他后来就觉得，哎，真的是这样子吗？好，然后慢慢有一点点可能似乎被说服，像这样。所以这两个的关系也经常会发生在一个人即将要迈进人生下一个阶段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这一系列的著作通常会很畅销或者很卖座的原因，就是大家通常在人生迷惘的时候，会遇到你所谓生命当中的老人跟童子。好，你想一想，你有没有在什么时候遇到这个老人童子的组合呢？你不一定会遇到一个老人加一个童子，你可能遇到童子，或是遇到一个老人，或是遇到一个很像童子的老人，就是有赤子之心或是有童心的老人，或反过来遇到一个虽然是小孩但讲话很成熟然后很大人的人，就是过度早熟的孩子，你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人。你有没有在人生遇到像这样的人呢？我自己曾经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先前有一段时间蛮低潮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啊，好像做什么都没有用，永远都是觉得自己很废，然后一直在原地踏步的时候，那时候刚好就在那时候是去哪哦，去花市，然后买东西，然后就逛花市，然后顺便买我沙游用的小物件。大家知道花市其实买很多沙游小物件嘛，然后在买的时候就看到坐在摊位上的一位老人，他其实是坐着轮椅。然后他就一边笑，然后脸上那个笑容真的是很像小孩，然后一边头这么摇啊摇啊摇啊，就很开心，然后跟路人兜售他的花，然后坐在他旁边，他的轮椅旁边还有一桶一桶一桶泡在垃圾桶里面的花，这样。我看他样子，我就觉得哦，好开心哦。然后就问他说：“奶奶你在笑什么？”这样子，他说：“不啊，对，就欢喜啊，就是他就说他在卖这些花很开心啊。”然后我就问他说，他是从什么时候才开始卖花？他说他在这边卖了三年了，哇，北沙当啊哈，他跟他的那个他的妹妹就是批货过来，然后来这边卖，因为他妹妹呢也在这边卖。他看起来好像就是，也就是我不确定是七十几还是八十几岁，看起来年纪应该是不轻，但是仍然愿意坐着轮椅在这边卖哈。他卖的大概就是一些百合花，然后玫瑰花，就是一些很常见的这些花这样。有一些菊花，就是各种不同的，什么矢车菊啊，然后还有那种蓬蓬菊，就是很大很大株，我就买了一些。然后我就问他说：“怎么这么冷的天气还愿意在这边摆摊卖花给大家？”他说：“他虽然是来卖花，但实际上呢，他是来看人。”我问他说：“什么是看人？”他说：“坐在家里面就是只有看电视啊，然后睡觉这样而已。他想要多看看人。”然后我就问说：“什么叫做多看看人？”他觉得不知道在这样可以看到人来人往这样走来走去还有多少日子，然后他想要珍惜这些最后可以看看人在那边走来走去的时候，然后也想要跟人多多讲话，然后他觉得跟大家这样讲话聊聊天很开心，就算是只讲一句你好，或者是来买花哦这样子，然后甚至看到顾客拿着花，脸上很开心的表情，他也很开心。我内心就想说，哇，这种一点点的开心，他也能开心，这根本就是只有很小的时候的小朋友才会有吧？就吃到一颗糖果，就在好爽好爽，这根本是很小的小孩才会有那种赤子之心，就是一点点就满足的感觉。那没想到他也会有。 然后我自己那时候想到当天我会觉得很低潮的原因，竟然是一个很微不足道的原因，就是我搭着捷运，然后看到捷运上面人满为患，然后很挤，处处都是人，我会觉得好烦哦，为什么都是人？然后我就觉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有类似的经验，就是人很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的气都已经整个被压缩起来，然后你会变得没有办法呼吸，然后甚至你会觉得，好厌世哦，为什么我要在这里跟所有人挤？可是你又没有办法，因为你就是得这时候要出门，或是你得这时候要跟大家见面什么之类的，约这个时候等等，我就有这种感觉。但是他却可以用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心情来看待跟人见面这件事。那我就在那一刻的那一个 moment 遇到了我的算是苏格拉底嘛，就是一个老奶奶的苏格拉底。那一个就是我自己蛮特别的经验，在山洞里面遇到的老人跟小童。好，那这个是我的经验。你有类似的故事吗？就是说遇到一个老人或小童的经验，那欢迎你可以留言给我。好，那一样如果有被我们节目选到的伙伴呢，好，如果你有留言在我们的那个 Apple Podcast 或者是其他的任何地方留给我，然后我们在节目上面有说的话，我就会寄这个一本随机的书给你。因为我家书非常非常多，我希望可以大家可以共同分享我获得的这些好书们。好，那继续往下讲。这个故事呢，他在进入这洞之后就得到一个小孩嘛。我觉得这个阿公他也是很衰啦，他明明不想要小孩，但他就是都获得了一个小孩。但大家想一下哈，这个故事安排蛮有趣的。我们之前有谈过很多故事，它的起始点都是一个没有子嗣的老人夫妻。那这一对夫妻也是一样哈，你会发现他们其实没有小孩，但这对老公公跟老婆婆，他并不会因为有小孩，像桃太郎他们这样哈，而变得呵护有加。尤其是老婆婆，她竟然还拿东西去戳这个小孩的肚脐，所以这个剧本是也是以前非常非常少出现的。好，那我们继续看这老婆婆她干了什么事哈。那老婆婆呢，她把小孩回去之后呢，她就因为这个小孩肚子里面会掉出精子，就不断的戳这个小孩，所以让这个小孩就死掉了。首先，肚子里面掉出精子这件事情，尤其是肚脐掉出精子，这代表什么呢？我自己联想到的是肚脐其实是一个消化的器官了哈。这个小孩他自己要之所以要一直抠着肚脐，一直抠，一直抠，一直抠。我的经验是，我们内在的世界有很多珍贵的资源，所以这些内在的资源，你如果用手指去抠的话，你往内不断的探索，其实你会获得很多资源，这是一种解释。那另外，我觉得它会是需要时间消化的。为什么一天只能掉三颗呢？是因为一天吃三餐嘛，所以你大概只能消化出三颗精子，这是没有办法急的。你不能急着说你一定要掉多颗一点，它是有时间上面的限制的。所以在时间限制之下，就是三颗，不能有更多颗。那你如果越急，反而会把这些精子，把这个生产精子的机器嘛，小童弄坏。就像之前有许多其他的童话故事也是一样，你越心急，反而到最后就会变得一贫如洗。好，那这个的老婆婆她到底做了什么事？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她为什么要把这个童子弄坏？有的人可能只看到表面哈，就说她因为贪心吧。但我们来想一想哦。你的老公他进了一个山洞，他遇到了一个美女，然后他带回了一个童子，虽然这个童子很丑，你的感觉是什么？你一定会觉得他是不是外遇了吗？他是不是去搞了别的女人，然后生了这个小孩？有人可能会说哈，年纪那么大应该不会生吧，但无论如何你心情应该也不会太好吧，怎么会带一个小孩回来呢？而且还是跟别人生的小孩，这也太奇怪了吧。好，那就算你没有因此觉得不舒服，那这个小孩可能也长得不是很讨喜，你也不会特别喜欢他。所以我觉得这里的议题他没有很详细的描述，但我在猜这个婆婆她虽然是说我为了精子而去把那个小童戳死，但我在猜某种程度上面她可能对于这个小童也有某种程度上面的厌恶啦，就是这个不喜欢的感觉。然后她看似是不小心戳死，但实际上会不会潜意识里面是 想要杀死他或者是伤害他的呢？你看哦，在老公公进山洞之前，这对夫妻虽然可能很穷，但是他们是过着还不错的日子。而且老公公跟老婆婆相处的时候，他的注意力会都放在老婆婆身上。但当老公公进入山洞再出来之后，他势必会分担很多的注意力在他的孩子身上。这一点可以对应到很多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有许多人，他在生了小孩之后，不论是这个异性恋夫妻当中先生或太太，或是其他多元性别当中的伴侣，反正就是一方一定会觉得另外一方好像花更多时间在小孩身上，然后花更少时间在自己身上，就有一种奇妙的相对剥夺感或者是失落感，觉得说为什么好像他花更多时间在小孩上，然后不是那么爱我了，我好像有种寂寞感觉。所以我在猜，可能老婆婆也会有这种啊，我好像失宠了的感觉。所以我不确定是不是完全是因为贪心啦，可能还有其他的因素而弄死丑童子。然后下一个阶段是他就来托梦嘛，跟老爷爷说你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悼念我，纪念我，然后在这个火炉旁边呢挂上我的脸。好，挂上脸这件事情其实是要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你曾经走到山洞的深处里面，和那一个你可能很讨厌的甚至不想要带回来的很丑的童子遇见过。我想要举一个例子，让大家比较知道说什么叫做不要忘记这个和很丑的童子遇见过。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书上看到一个例子，那书已经是好久以前我读的书了，所以我已经忘记这个书的名字了。但是大概我希望我的例子是没有太多的扭曲哈，但是因为真的太久以前了，它大概是长这样子。反正就是一个叫什么约瑟芬还是什么的一个女生哈，她就是参加了一个类似催眠之类的活动，然后她就在这个恍惚之间呢，看到她的意识的深层里面，然后有一个黏黏糊糊的，好像一个类似是史莱姆之类的东西。然后这个像是史莱姆之类的东西呢，它几乎是一种有点像是粘稠鼻涕黄黄的这样子的感觉。他看到的第一幕就觉得很臭，有大便的味道，他非常非常讨厌这个味道，他极度的想要逃跑。然后他发现他试着想要离这个东西越远，然后这个东西就会像是一个冤魂一样，就这样继续跟过来。然后在这个催眠过程当中，反正他就不断跟这个催眠师说他不想要继续了。然后催眠师也有跟他说好，那我们没关系，我们就暂停。可他醒来之后呢，他还是不断脑袋里面一直出现这个画面。于是隔了一阵子之后，他又回去找这个催眠师，跟他说：“哎，怎么办？我还是脑袋里面有这个画面，能不能想个办法帮我把它弄不见？”这样。那催眠师也是想了很多方法，然后带他再去经历这一段啊什么之类，可是好像都没有用。后来他实在受不了了，所以他就索性去拿了那个粘土，然后自己把这个很像黄黄鼻涕的东西把它做出来。很神奇的是，他做完之后其实跟他脑袋里面想象有一点不一样，因为毕竟没有办法做出那很像漂浮的形状，有点像是泥浆的感觉，做出来有点像泥浆，然后在桌面上的一个泥浆。他把这个泥浆捏出来，然后放在桌面上，他看着他在那个恍惚之间看到这个泥浆是没有任何的五官，就是一坨泥浆在那里。他不知道为什么就那一秒觉得咦，好像加上两个眼睛比较可爱，把它放上两个眼睛，然后放上两个眼珠，好，然后再画上一个微笑的样子，然后这个就成了他在桌子上旁边的一个幸运物，然后就一直摆着。他觉得当他重新把它捏出来，然后放在旁边看的时候，好像也觉得也还好。而且奇怪的是，当他捏出来放在旁边之后，那些不断在脑海里面重现的这一个很像大便形状的，一直追着他的印象就不见了。所以我想跟大家说的是，这个故事里面的丑童子一开始是老公公所一直抗拒的甚至不想要带回来的东西，可能 大家可能熟悉的就会觉得说，哦，会不会是什么阴影啊，你抗拒的东西啊，有你的宝物啊，你最常讲的，所以这个阴影里面应该就是会掉金子吧，所以你带回来之后他肚脐就会掉金子。但因为他毕竟是你很讨厌的东西嘛，所以他真的带回来你应该也是极度超级讨厌。那你真的带回来了，就算你可以好好保护他，可是难保你身上的不同部分，包含憎恨的部分啊，然后愤怒的部分啊，一些比较具有攻击力的部分，就像那个老婆婆一样，不知道会不会把她杀死。所以在这个时候她如果真的就这样挂掉了，或者就被你践踏踩扁了，那你还是可以帮她制造某一种形状，或者是做某一个纪念的样子，然后放在你可以看到的地方。那如果你觉得捏出来很困难，你也可以帮他想一个画面，就是固定在你脑海的某个特定的位置，比方说右边脑袋抽屉的第二层的第三个柜子之类，像这样。他透过这种方式让他变成一个能够具体提取出来的陪伴你的形状、颜色或者是样子。这个方法有什么好处呢？你不是单纯的把这一个讨厌的东西丢在角落，而是承认它就是你身上的某一个部分。这个承认本身就能够让它成为让你源源不绝继续产生金子的某一种力量。在日本人的《传说与心灵》这本书当中，何准雄他特别谈到说，荣格他认为他比较不同意基督教三位一体的概念，他认为不是什么圣父、圣子、圣灵三个而已，他认为应该还要再加上一个恶魔，因为世界上不可能单纯的只有善而已，善是需要恶才能够存在的，也因为需要有恶善才能够存在，所以恶也包含在世界上所有的事物当中。那我们的意识或之前意识里面也常常会去触及这些跟恶有关的东西。一个地方之所以能够生出金子，代表它曾经有很丑陋的东西。一个地方它之所以能够让你有所蜕变，代表他曾经经历许多痛苦的回忆。所以这个山洞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进去，也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进去，但如果你已经进去了，或者你从里面进去出来，但是你又不小心把你的这个黑暗的童子给杀死了，黑暗的丑陋的童子给杀死了，那你或许可以帮他做一个纪念品，然后放在你身边适合的地方，很可能他会适时的提供你一些小小的暗示，然后陪你走过一些你可能意想不到的小坎或者是小洞，然后越过那些障碍，成为你下一个人生波段的桥梁。今天的故事又到尾声啦，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你还有想听的故事或者是想听的心理学知识，也欢迎大家继续投稿告诉我们。然后我们一直在想说，这个节目有没有可能有不同的形态，就是不只是讲故事或者是采访而已。如果你有别的想法，也欢迎大家，真的非常非常希望大家能够给一些不同的建议，因为我们也做了从19年到现在快五年了耶，应该快五年了，就想想看有没有什么不同的样子，总觉得要有一些变换，感觉我们一直在想说，哦，要来到一个转变或蜕变的时间，但是一直都没有真正有特别的什么转变跟蜕变，一个偷懒的人，所以一直很想问看大家意见，尤其是如果您听了很多年两年三年以上的听众，或者是新进来的听众，也欢迎大家给一些建议。除了我们有些时候会找莉莉一起来聊，或是还有除了我们会采访一些不同领域的人之外，读信箱之外，还有没有什么不同的方法？如果你有任何的企划或想法，也欢迎大家可以，你可以写到海苔熊信箱，或者是你可以在 Apple Podcast 或其他留言的地方告诉我们你的想法。如果你有经过我们录用的话呢，我想看有什么好东西可以提供给你，除了会赠送我特别选的一本好书之外，我也会寄送一个专属的精美小礼物给你，应该是我选好的精美的物件。我们通常在沙游玩的这个小物件，因为我这个问题是苦恼我很久了，我想了老半天一直没有想到，对，然后非常感谢大家这么长时间以来一直支持我们节目，然后也希望把这个节目继续推荐给你喜欢的朋友们，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留言，然后按赞支持我们节目，我们下次见喽，拜拜。